我知道他们是。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再一次透过探讨教会的体制这样的一个问题，教导我们知道有从你而来的属灵的智慧，知道了怎么样来看待教会的典章制度，还有教会的体制的问题。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谈教会体制的第二个部分。那么今天所谈的可能会比较多接近到一般的教会都会有写下一些所谓的 bylaw， 就是所谓的章程哈，那跟章程有点关系的一些事情。那么在教会的章程里面，一般而言大概有一部分是一定所有的章程都会有的，也是可能不管是美国或者世界各国的这个政府为了来让这个教会这个机构这个组织呢有一个某种的规范，通常都会要求一个所谓的 membership， 就是说你的会员制度怎么算。当然每一个机构它的会员制度有的很松散的，有的是没有会员制度，但有些是有明确的会员制度的。一般的教会都有会员制度，只是有是有，它的规范是很松的还是很紧的还是有差别。那么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会员制度的发展，就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会员制度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的确到今天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会非常反对会员制度的，坚决反对会员制度的，有这样的教会。那当然在这种教会里面，可能他们在执行很多的决策的时候并不用投票，不用什么。不过我们回想起来，会员制度是完全是人为的吗？还是圣经当中有某种程度的一种类似于会员制度呢？其实没有错，圣经上从来没有很明确的今天所谓的会员制度，做法上也跟今天很不同，但是并不是没有。其实严格说起来，甚至连旧约都可以算出来，旧约以色列人叫做 assembly 会众啊，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这个会众常常会来做决定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很多大小的决策常常是这个会众。当然这个旧约里面的会众很可能就是以受割礼不受割礼，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资格了诸如此类。新约的圣经里面虽然也没有明确的提到会员的制度，但是强调肢体之间有一种爱的关系，受洗归入基督等等的教训，也似乎一种无形的跟这个组织所谓的教会之间有关系的啊，所以不是个别的基督徒，而是有个群体的关系。那比较明确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最初选出七个所谓的执事的时候，那边使徒们告诉会众，就是说我们使徒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不可能管理饭食，所以你们选出七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等等等等，有这些资格的人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会众就选出七个人来，所以在他们选的时候怎么选实际上没说，投票吗？大概不可能。但他怎么选的，那不管他怎么选的，有一群会众他们选出七个人来，所以还是有某种的隐隐约约的一种为会众的制度啊，会员的制度在里面。所以谁是谁不是，那当然以后等一下我会提到一些教会的惩戒的时候，那么反过来说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当保罗说把那个犯了淫乱罪的人赶出去的时候，表示没有赶出去以前他在里面嘛，他不在里面怎么赶出去呢？所以一定是先进来再出去啊。那么他进来了怎么进来的啊？诸如此类，他们有一个无形的一条线在那里，有一个所谓教会的成员，所以在圣经当中是有这些。然后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初期教会从使徒时代一直往后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很早就有所谓的教籍，就是教会的会员叫教籍，籍贯的籍，教籍的制度。那么这个教籍制度尤其到了第四世纪，就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变成合法的宗教，甚至变成国家宗教以后，教会势力很大的时候，这个教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我等一下会提到教会惩戒里面也会提到这一点。你如果被开除教籍，虽然不等于宣判死刑， 你开除教籍，你就开除一切的东西。你身为皇帝哈，他们那时候在教皇跟政治势力之间有斗争的时候，教皇只要宣布这个皇帝这个君王开除教籍，他立刻失去君王职位，他连君王都不能做，你知道，所以这个开除教籍是不得了的事情。但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事实上在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前，基督教还是受打压的时候，还是属于地下教会的时候呢，这个是信徒不是信徒，是不是属于教会一份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制度。那么所以早期的时候他们教会里面，譬如说我们现在教会比较严格了，要参加基要信仰班、受洗班，然后长达半年多才能够受洗。那很多人觉得说我们这个要求太高了，那我也觉得我们要求是很高，大部分教会好像没受洗前上这么长的课哈，然后还要什么缺几课不行啊等等。那最近因为要写一本书，写宣教历史的时候，读了一些书才发现，哎呀，我们太有恩典了。君士坦丁以前的时候，教会的受洗班平均是短则两年三年，长达七年的受洗班上那么久，他不是上课上那么久，他是什么呢？除基本真理以外教导以外，他要看你的生活行为。那换句话说，好像今天所传的这个彼得前书一样，有没有把这些什么诡诈、嫉妒啊这些都去除了、啊？然后你是不是真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如果没有，等着吧。所以他要观察好久，所以这个观察期是两年到七年，很少在两年以内让你受洗的啊，很少很少。当然，你说《使徒行传》里面不是很多人信主，那个狱卒当天一信主，保罗就给他施洗了吗？对，那是《使徒行传》开头的有一些，到了后来从来没有说你一信主第二天给你施洗的。为什么？一方面你也可以考虑到那时的状况，教会受到逼迫，圣徒很多人殉道，他不会随便收一个人做信徒的。讲难听一点，搞不好有人假借要信主做间谍呢，出卖教会呢，他要观察很久啊。而且因为当时信主的人很多人殉道的，所以等于说你以为信的主是好玩的吗？你过几年看看，如果那些人真的是不怕死的，好了，都行。所以那时候虽然你加入教会作为会友什么权利都没有，几乎很有可能你要为主殉道。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连加入教会这件事情都非常严格。那后来当然是变成加入教会有很多的特权啦，那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即使是如此，他们还是有很严格的所谓教籍制度。那当然那时候的教籍制度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受洗可能就是可以了，但是你加入受洗加入教会，但是也可以基于某种原因就把你开除教籍。所以那时候就是已经有教籍制度了。所以教籍制度不是现代的发明，是教会两千年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停过的，只是以前的是比较笼统暧昧的说法，那现在是比较明确。现在的所谓的会有这个会员会有制度呢，是比较，尤其我们在美国的教会的话呢，好像觉得是在美国这边比较多的哈，但是其实不是，原来就有，只是做法不同。在哪里呢？美国这边的教会比较多，叫做上次我们提到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就是会有制度的教会。会有制度教会就是说会员有投票权啊这一类的事情，在这是在美国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是美国的发明，没有错，因为你在欧洲所有的地方没有 Congregational Church 啊，欧洲的教会基本上是主教制的或者长老会制的教会，几乎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的Congregational Church 的这种情形。那当然历史的发展以后，虽然是美国开始的，它也会回流的，所以现在在欧美你可以找到类似于浸信会或者会有制度的教会啊，但是那个不是他们原来有的，是后来倒回去的。那么在会有制度的教会，当然会有要投票来选举，投票来决定很多事情，所以因此在今天我们谈到教会的会员制度的时候，谈到会员的权利义务的时候，几乎大部分是放在他的投票事情上了。但是在初期教会的一千多年以来，会有从来没有投票权，他是会有但是没有投票权，而且这会有的制度也不是为了要把投票来决定。今天是倒过来的，今天有点说 为什么要有会？今天的会员制度呢，是为了决定谁有投票权，谁没有投票权，来规范很多事情。那这个是近代的发展。过去呢，有会员的制度，可是目的不是特别为了这个选举权、投票权、被选举权这个问题来定这个会员制度的啊。因为我就说，譬如说天主教的教育到今天还是主教制度的话，主教制度所有的所谓的会员、所谓的信徒，到今天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从来不投票。天主教教会从来没有投票的，所以你成为会员你也不会投票，你也没有被选举权的。被选举根本不是所谓选举权，就是上面指定的、指派的啊，诸如此类的。只是今天谈到会员制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投票权。那也因此，今天有的教会没有明确的会员制度的时候，也是因为他那个教会里面不投票，所以看起来他没有会员制度，其实他只是保持过去的那种暧昧的状况。我也可以说我自己受洗成长的教会就是没有明确的会员制度的。当然早期台湾的教会哪个教会有明确的会员制度啊？好像也从来没有，因为台湾早期的教会现在当然有了，以前的教会，我在台湾三十年二十几年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投票过，我从来没有投票过。所以那没有投票，那你说我是会员还不是会员呢？好像从来没有人提起会员不会员，只是说你受洗加入教会就是了。那加入教会又不投票的话呢，所以这个权利责任等等这些事情不是那么明确的。但我觉得虽然如此，我不能说我那个的教会是没有会员制度的，还是有，只是会员的责任义务不是为了投票不投票的决定。第二个谈到会员制度呢，很自然就会谈到这个所谓会员的资格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所谓教会的会友啊？那中古世纪的教籍基本上都是用受洗做一个起码的条件，不过中古世纪后来因为都变成婴儿洗了，一小孩一出生就给他施洗，所以是不是婴儿洗的人都自动成为会员呢？不是的，在天主教的国家基本上他们是规定至少是12岁或者有些13、14、15不同的年龄，就是接近成年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叫做监证礼。监证礼，监证礼就等于说那个时候你已经长大了，所以等于上一个我们叫做基要信仰班的教义班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个考试了，像笔试了啊，考试通过，然后可能这个主教神父什么给你口试一下，然后就有个监证礼，受了监证礼的人才可以领圣餐，所以领圣餐就是会员的基本的权利。所以在天主教国家是这样，那后来受天主教的影响，英国圣公会是如此的，有婴儿洗也是要受监证礼才可以领圣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虽然跟天主教分家了，马丁路德的路德会或者信义宗的教会，这信义宗教会包括今天的德国、丹麦、芬兰、瑞典、挪威，还有全世界的信义会，都是婴儿洗也都是受监证礼的人才可以领圣餐的。那么受婴儿洗没有受监证礼的是不能领圣餐的啊，所以基本上监证礼变成一条线啊。只是天主教的教会我说他没有投票权，可他的会员就是他受过监证礼以后他领圣餐，那就是他的权利，所以对他来讲是圣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目前大部分的教会呢，也大部分最起码的要求也大概就是洗礼啊，受洗归入教会。但是有例外的哈，有的教会是连洗礼都没有规定的，他说只要决志信主重生得救，但是洗礼不列为考虑的，这种教会不多，非常少，但是有的，大部分是用洗礼。可是除了洗礼以外，我看过不少的教会的那个所谓的章则哈，那个 bylaw 里面，他们在定会员的时候，那我发现，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某种程度约略提到这个出席状况，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教会的会员，你要投票权嘛，所以因此你出席率多少，通常它会有个规范说你可不可以投票，啊，所以他们叫做active member。就是说你是正常的会员呢，或者 inactive member，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被开除会员，但是你没有投票权了， 叫 inactive 的，那通常都有一些规范，那这个规范的界限都是以出席率来算。只是我了解的是，出席率呢，有的是高标准，有的是低标准。有的教会从来没有提到出席率作为标准的，就是低标准。那等于说你出不出席啦，你可以做会员，然后好久都不来了，但是你一直挂在会员名册上，那到投票它就会出现。有的教会叫低标准。那台湾我所知道，大部分很多教会哈，尤其我所知道长老会或者有些教会可能也是这样，从来没有定出席率的，所以它永远是挂在会员上。然后这个会员可能已经出国30年了，还在会员。但是可能某一年开会的时候，他特别会回来，或者偶尔回来的时候，哎，他一回来马上就投票了。所以在这种教会里面，有一种现象，如果教会发生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他们通常就是这样，你人要出席才能领票的哈，不能通信投票的，这种低标准都是这样来拿票。所以到那一天，可能要决定牧师可不可以续任，任期到了可不可以续任。那么很有争议性，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所以两边就会拉票，所以那一天主日崇拜人数会平常的3倍。就是说什么呢？从来不来了，那天为了投票都来了，不管是赞成的，不管是反对，两边都拉票了。哇，哇，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了。那这种教会通常有个现象，会有的名册人数跟出席平常出席人数呢比例差很多的，一般而言是会有名单的一半是出席率。那也有差3倍的也有。所以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近有时候会收集一些资料了解台湾的教会的状况等等。那很有趣，有一位弟兄他去收集，然后去调查台湾教会的人数啊等等。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很困难去调查实际人数或者什么原因，过去差不多将近10年以来，我所看到统计数字永远是这样，它有一个会员人数，第二个是出席人数。那我想是统计上很困难还是为什么原因，几乎没有变化的是所有教会的出席人数都是会员人数的一半。那我想会都是一半吗？这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半呢？所以台湾理论上会员人数，台湾的基督徒有50万，可他写礼拜天出席崇拜人数20几万，就是那个一半啊。所以我对这个统计哈，我有很大的问号，到底我要算台湾有20几万基督徒呢，还是算50几万基督徒呢？我绝对不会怀疑那50几万的会员当中有些人根本加入慈济了啊，然后呢根本不去教会，他会员名册还列着，这种算吗？所以你就知道低标准跟高标准。高标准是什么？不单是你受洗，也还有你的出席状况，甚至出席状况还不够，有的更高的标准是，有的要求你，你经常来聚会还不行，你必须愿意对教会有参与侍奉啊，或者等等等等原因。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芝加哥有一个美国算最大的教会之一，叫做 Willow Creek 教会，那个牧师叫 Bill Hyper， 我参加过好几次他们的一些研讨会啊，各种的聚会等等。所以这教会稍微有点了解。那个教会平均，我走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平均聚会人数16000人，16000人参加聚会，他们的 member 会员只有1000个。这你看差多少，1000个会员聚会有16000个人，所以你的标准多高啊。他的标准很简单，他的牧师这样讲的，你要加入做我的会员吗？除了你受洗啊，这状况很清楚了，出席状况以外，他另外有一个表，包括你过去的家庭背景、信仰背景什么以外，另外有一条表就是说你要填我加入教会，那么你要做什么侍奉，你可以列出来一切侍奉，然后等等还有一些考核。如果你就说我先来参加聚会吧，这个侍奉我看看，哦，那你看看我也看看，所以这种是不列入会员。等到你决定了说好，我参与这个交通指挥，你知道他们聚会16000个人，交通指挥的队员有200个，交通的那个指挥的，哇！但是那个 parking lot，他们的交通指挥很厉害的。他们教会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呢？一个尖塔，尖塔上面呢就好像飞机场那个雷达站的， 所以那边有一个四面这个等于是玻璃的，他站在那个最高处，全教会所有的停车场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们用这个电话通知了，他说第一号到第八号的这个停车场关闭了，全满了，不准车子进去了，现在只能进第几号到第几号，然后调度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空位，遥控下面有很多人，所以每次我去聚会的时候，一去从大概一公里之外就已经有人站在那里服侍了，然后一直引领进去，怎么样，所以他们的交通指挥有几百个人，各式各样的服侍。你决定了你要参与什么服侍，我在考虑接受你做会员，还不是马上接受，还要经过某些什么考虑。那所以他们那个一千个人的 member， 他们教会的奉献大部分，我相信不止那一千个人奉献，还有别的人奉献了哈。但是那一千个人可能是最主要的，因为他们教会是没有传奉献袋，16000人聚会从来没有传奉献袋，因为他们是很多慕道友，所以从来不传奉献袋。奉献箱在哪儿？我聚会了五六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奉献箱在哪里，我从来没看到过，也没报告过，我根本不知道人家奉献箱在什么地方。我想大概连奉献箱也不会摆了，你有心奉献的他会寄去或者放在什么地方，那可能就是那些会员奉献，当然他每年的 budget 好几百万，所以这个是非常高标准的啊。所以说从极低的标准到极高的标准，这个中间落差很大的哈，对会员怎么样的算或不算。那基本上我说信仰上受洗可能是一个标准，不过你也知道受洗跟他真正属灵生命的状况可能有很大的落差的，这是为什么有的教会要求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当然除了出席状况，还有一个是生活规范，生活规范就牵涉到等一下会提到会员资格终止或者说开除会籍或者教会惩戒的问题了。如果生活规范没有规定，那你没有这个规定，我怎么样说你不能做我们的会员呢？所以这个生活规范是很多教会的章程上常常会提到的。那有这个生活的规范，那当然就会有这个停止会员的这个资格。那有些是用出席率，那一般的我所看到的，我现在所拿到的这些章程大部分都有出席率。那以出席率的话呢，它通常大部分就是说如果你出席率不太稳定，这不太稳定有一个很相对的标准，我没有看到一个教会的章程那么明确的说你一年出席超过五次，不超过五次以下的通通不得做会员，没这样写，我没看过一个写的，他只是说你出席率很少，那我说这个多跟少谁来决定呢，就留下一个空间了那通常他会说如果你一年之内不常出席的话，有些教会是先把它放在叫做不活跃的 inactive member， 不活跃的 member， 一年之后就变成停止会籍了。有的教会是大部分教会是类似这样一个写法，但那个是属于说你可能搬家了或种种原因你换到别的教会去了，所以停止会籍。那严重一点的就是下面所说的会员资格的终止，就是要开除教籍，那是教会主动把你开除的。那开除通常都是因为生活行为上不合乎圣徒的体统，这一类的事情是比较严重的。圣经上也有明确的关于开除教籍的这种的教导，那耶稣自己就有，那么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等一下也会提到，就是说耶稣有不但有提到要有点这种开革的味道，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这个程序的问题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到最后的时候，他提到有一些人如果不听劝的话怎么办，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对犹太人来说，以犹太人的所谓的会堂，犹太人的这个会的标准就是说一个犹太人被看为外邦人，你就 out， 就出去了，就等于是开除会籍。对耶稣那个时代来说就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教导，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把一个人好像说赶出你的这个会众之外去了。那哥林多前书保罗呢，当然是很明确的提到有一个犯了淫乱的罪的人跟他的继母同居，保罗就说了把他赶出去，那赶出去就是赶出教会。那这个字通常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是指圣餐， excommunication 那就是说禁止这个人参与圣餐。在初期的教会既然也不投票不做什么，那么会员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权利就是参与圣餐，同领一个饼。 那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字，就是说赶出去，不准他参与教会里面的这种圣餐的礼拜，他不再是我的弟兄，等于这个意思啊。所以开除教籍的教导在圣经上是有，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教会的圣洁，还有教会的合一。当然听起来有点矛盾哈，把一个人赶出教会，怎么会维持教会的合一呢？哎，跟哥前书保罗强调教会合一，第五章却强调把那个人赶出去，所以把人赶出去是为了合一。把人赶出去不是破坏合一，相反是维持合一，因为你属灵的合一必须是在灵里面，在圣灵里合一。当一个人所行所为完全背离神的时候，你不把他赶出去，你会使圣灵里的合一被破坏。所以为维持圣灵内的合一，要把一个很明显的生活行为上违背神的旨意又不接受规劝的人，要把他赶出去，你才能维持他的圣洁以及在主里的合一。你容许罪恶留在里面的话呢，发酵成长以后，你主里的合一就破坏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看起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对保罗来说，哥林多前书一再的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主里的合一，可第五章却明明确确的要把一个犯淫乱罪的人赶出教会。所以他赶出教会除了维持圣洁，也是为了教会内真正的合一。因为合一必须是在圣灵里的合一，因为再怎么谈合一，我们不可能跟魔鬼合一嘛，对不对？你不能容许罪恶继续在教会里，它就会扩大，这个造成污染。那这是圣经中对于终止会籍、开除教籍的一个教导。中古世纪来讲，我刚刚说了一下，就是中古世纪基督教国家的教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那种观念之下，你不再是信徒，开除教籍相当于今天就是剥夺公民资格一样。我们今天有时候一个人犯罪以后，除了关几年，我们会说褫夺公权，剥夺他公民权几年。有时候他判刑20年，但是公民权可能剥夺10年，这10年之内，后面10年他关在监牢里还可以投票。那也有可能关20年，20年剥夺他的公民权。在早期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基督教国家当中呢，教籍几乎是跟公民权一样。这是为什么？基督教国家里面，如果一个君王被教皇开除教籍的时候，他连君王的地位都没有，因为你不是公民，你有什么资格做国王？所以中古世纪，教皇跟这个君王这个斗得很厉害的时候，有一任的教皇他非常厉害，他手腕也很厉害。那时候德国一个君王也是很霸道，两个人僵持不下，最后有一天，这个教皇就宣布把这个皇帝开除教籍。哇，一宣布以后，这个皇帝就紧张了，就赶快去认罪。那这教皇呢也很够那个的，所以这个皇帝来他的住的地方认罪，那是冬天下大雪，那个教皇呢闭门不接纳，不理他。那个皇帝呢，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呢，就站在外面7天7夜。哇，我看他都变成雪人了，这样他站在外面啊，雪地里面哦，7天7夜没进来。那第7天教皇开门，但是说饶恕他，因为这个皇帝了解真的被开除教籍的话，皇帝就没得干了。所以那一次是属于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有名的，就那一次教皇赢了。当然这个皇帝也不是简单的人物，这次让你赢了，还下次有别的办法就是了哈。所以诸如此类的，你就了解在那个时候开除教籍是不得了的事情，连皇帝这件事情都会服了。一般的老百姓开除教籍那简直是不得了。那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如果说某某教会把一个人开除教籍了，没问题，这条街有3家教会，这边开除我到另外那家去，还可以当长老去了。所以今天来讲，开除教籍一点影响都没有。以前的话呢，教籍我说跟公民权几乎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开除教籍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就是一方面有圣经明确的教导，第二个同样的原则维持教会啊，即使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纯洁跟合一，你必须执行这个，否则你就会纵容罪恶在教会中产生。今天传福音没有力量， 教会基督徒没有见证，就在于说教会里面有时候真的是很多的人很明显的犯罪又不悔改，教会呢就纵容，整个教会的见证就失去了，就软弱了啊，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怎么样去实行惩戒呢？那我刚提到的马太福音十八章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啊，也许我们应该翻开看一下这个的教会惩戒的程序上，虽然耶稣讲的很简单，不过我觉得够清楚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开始哈，耶稣这样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边里面很清楚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应该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等于说是私下的，只有你们两个人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了，他会听劝，他认罪悔改了等等之类，你得回你的弟兄了，关系恢复了，事情过去了。他听了劝以后，你就要饶恕了，听了劝就要饶恕。但是如果第一阶段不成功，他不听劝，他不悔改怎么办？第二阶段带一两个人同去，那带一两个连你就两个到三个了，那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意思就是说这另外带一两个人可能一方面是能够为一件事情作证，当事人有关的还可以作证，但也可能所谓的作证就是说将来对外人做见证的时候，这两三人可以说对他那天是这样说的，对他那天是没有悔改，如此类。这两三个见证人不一定是对件事情有第一手的了解做证人，有时候只是做旁观者，但是可以做证人。那如果这一次听了，当然也是一样，听了就要饶恕，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不听劝，第三阶段就要告诉教会。那告诉教会是什么意思？告诉教会全体，当然包括全体，但也可能包括教会的最高阶层，所以长老执事啊，或者是这个传道人啊等等。那如果整个教会他不听的话呢，看他如外邦人的税吏一样，那就是开除会籍了。就基本上三个阶段，当事人出面，第二阶段才加上所谓的其他的见证人，最后阶段就是全教会来做惩戒。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不要只注意到第一是私下，第二个两三个人，第三个是教会啊。关键不是第一个是私下的，第一个的私下那一个人必须是受害者，懂我意思吗？弟兄得罪你，你是受害者。比如说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的谣言，我知道了，我去找他，我是受害者，是第一个要去的。所以第一个人强调不是个人私下的，而是说谁去，必须是受害者。我举个例子来讲，假如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有人来跟我抱怨某某人，说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伤害他，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对不起他，或说了一些话，等等等等，抱怨完了以后，我应该怎么做？我通常是说你去找他，或者你有没有跟他谈过？如果他说我谈了，他不听，那就是说第一阶段结束了，他是第一阶段，我不是第一。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人因为种种情况告诉牧师，牧师去处理的话，通常都不是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那那个时候我去的话呢，应该我不要一个人去，我要带一两个人去，因为两三个见证人。如果我也私下去的话呢，不管他跟我说了什么，然后我回来再告诉人家说哦讲了，可是他不听，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对证，因为只是我说的，懂吗？所以虽然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你可能要去处理的时候，不是说哦我知道了，我应该私下的跟他谈，不一定私下的，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不是当事人。相反的，作为牧师或者教会长老或教会执事，如果有人跟你 抱怨某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听到这样话的那个执事或长老或者信徒或者是牧师，你都是第三者，你不是受害者。如果你不是受害者，你不一定，你可以私下跟他谈，但你不一定要私下跟他谈，而在很多状况下说不定你不应该私下去跟那个人谈，因为你已经到第二阶段了，你要带见证人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程序，不是一定是任何人听到了就应该是私下去谈的，不一定，是要看那个人受害人是不是谈过。如果受害人都谈过了不行，尤其以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或者长老或执事，你接到这样的信息然后你要介入去处理的时候，你最好是有两三个人啊，这圣经上的要教训是在这里。那最后当然就是说有教会全体做决定要开除会籍，到教会全体开除会籍的话当然就是知识体大了啊。那当然这方面来讲在华人的教会通常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也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公开这样做。那开除教籍开除会籍的方法有的教会说是开除，但是呢没开除以前这个人已经不见了，那有些人觉得他已经不见了那就算了。我个人的建议啊，我说圣经上并没有明确这样讲，我个人建议是你自然如果教会经过长执会或者什么有一个决议说要把他开除会籍，我觉得你是应该公开宣布的，你不能只说啊，反正他不来了那就算了，反正不来就自动消失了，人间蒸发了，不不不，他人暂时消除了，你要公开宣布写在周报上公诸大众，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的立场。虽然看起来说哎呦他已经人都不来了，你别写了，写了这个社区里面这么臭名满天下，你不写下来谁知道你的立场呢？你只是宽容他纵容他，只是他人不来了，搞不好还有私下有些人说哎来了没关系啊，我们教会不会怪你的，来了来了，哎过一阵好像没事他又来了，你写出来他就不来了，很可能不来了，要不然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悔改的时候回来了。惩戒的目的其实主要的不是开除他，惩戒是要挽回他，只是惩戒的结果不一定挽回来，来看那个人了。有时候你宣布惩戒，真正有悔改的心的人，当然这个惩戒的心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有些人因此悔改，如果这个人悔改你应该接纳他，应该要接纳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说他说的那个人是谁，但是基本上他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个人当他已经好像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够宽容他接纳他，免得那个人自责过深的时候可能会陷到这个软弱里面去了。所以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反而提到的，就是说那个人有这样的自责和忧愁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提到的啊。那么他提到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就够了，那他有忧愁表示他有这种懊悔，那这样的话呢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这个时候显出爱心是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跟你管教孩子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孩子处理失当就在这里，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分寸没拿捏好，如果孩子犯了错你不要太有爱心，所谓爱心太软了，心太软了以至于舍不得管教他，那孩子就纵容了。所以呢该打的时候该责备的时候要打，要责备，可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也别装的或者是真的那种硬着心肠不接纳他，那这样的话呢这分寸都没拿捏好。所以有的家长呢是太软了，明明该打，哎呀好了好了再饶你一次，好了好了再饶你一次，哎永远饶他，那就纵容了。另外呢有的孩子犯了错了，孩子打了也哭了也认错了，然后呢那有时候父母就是说也是故意啊要刺激他，就是说不乖爸妈不要你了，从此以后不要理你了，从此以后不要理你，虽然只说哎我说的是吓吓他了，这个话就不好了。那这就等于是他已经认罪悔改了，你再用这样的话说我从此以后不要理你了，从此我不喜欢你了， 对小孩子留下一个阴影，真的爸妈从此不喜欢我了吗？啊，当然你说是刺激他，可是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本意，这不是等于说谎吗？而且这就等于说你缺乏有爱心的包容啊。所以你什么时候接纳他很重要，你不要在他还没有认罪以前就接纳，那搞了半天就等于没有惩罚了。那也不要说他已经认罪悔改了，然后我们还是一副永远不饶恕永远不接纳，啊，这又变成过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教会的惩戒方面也是一个分寸的问题啊。虽然我所知道的例子是当事人如果犯了罪被惩戒之后再回头的不多，但不是没有啊。所以一旦如果弟兄姊妹回头的时候怎么样去饶恕接纳，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你知道我们附近的这个 Great Chapel 很大的教会，他以前的主任牧师那个 Gordon MacDonald 他退休了啊，他以前有过婚外情，不过婚外情以后他没有教会惩戒他，他就自动辞职，然后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好多年以后，不解冻了多少年，因为十年或多少年以后，那当然哥德玛当的牧师他自己认罪悔改啊，悔过啊等等等等，几年之后 Great Chapel 又把他聘回去当主任牧师啊。所以他是本来是主任牧师，因为发生婚外情他离开那个教会先去做别的侍奉，后来连所有的侍奉都暂停了啊，一直当他自己觉得能够在神面前完全有一个清洁的心为止，然后隔了若干年以后 Great Chapel 又把他聘回去做主任牧师。所以我听说他那次回去他们教会第一次主持这个主日崇拜的聚会的时候的一句话就是说Great Chapel is full of grace。 这个教会名字 Great Chapel 是恩典嘛，啊，恩典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有恩典，意思就是说恐怕很少有一个教会当他的牧师犯了罪虽然悔改了，这个教会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宽宏大量把这个牧师聘回来还做他们的主任牧师，不多的。但是他回去以后又做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说如果有人犯罪然后认罪悔改，你要怎么接纳他，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要好好的处理，不是只是开除。那我接下来就是信徒参与决策跟民主制度的区别，就是说既然有了会员，尤其今天所谓的会员大部分是为了投票，投票有的时候是选举牧师长老啦执事啦选举权，也有可能是决策，站在很多事情的决策上。那不管是什么，那很多人觉得这跟民主政治好像很像，的确是有一点像，而且有点关系的啊。但是有一些人的观念有点偏差在这里，有些人认为说，他们的逻辑是这样说的：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民主政治也是美国算是世界第一个真正以民主制度建立的国家。那既然如此，基督教跟民主，民主跟基督教好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最合乎圣经的所有的决策的方法就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那这逻辑是这样来的哈，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也是建立民主制度的，所以民主基督教，基督教跟民主是一而二而一的，所以教会里面就是应该实施民主，一人一票。因为如果这是对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前面说过教会有主教制的，主教制是会有从来不投票，那不就错了吗？那我们说过主教制、长老制、会友制三种教会都有，不能说哪一种是合乎圣经哪一种不合乎圣经，三种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合乎圣经，程度不同，但是不能说某种是绝对错。所以民主政治的方法不一定是教会应该用一定的方法，何况历史上来说美国所谓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立国这一句话也是有语病的，因为开国元勋当中我所知道大多数签美国独立宣言的那个签名的名单里面大多数不是基督徒，有几个是基督徒。 Jefferson 写独立宣言虽然提到说天赋人权提到神， Jefferson 本身就不是基督徒，他是属于那时候叫自然神论的Deism， 自然神论是相信神创造世界，对对对，但神不听人祷告的，所以 Jefferson 从来不祷告， 他认为神创造世界以后，神就不管我们人间的事情，所以人间的事人来管，不必祷告，祷告是笨蛋，基本上是这样。 Franklin 也是当时的开国元勋，那所有的有名的人列下来的话，大多数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所以你说美国是用基督教立国的吗？这本身有点语病。所以把民主政治跟圣经放在一块了，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对。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让信徒投票来参与决策呢？其实主要的依据不是民主制度，反而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信徒都是祭司。所以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以来，这个观念影响到后来今天所谓投票的制度。当然马丁路德的路德宗到今天会有不投票，他提出信徒都祭司，但他没有用在这个教会决策上啊。那么目前的投票制度是谁开始的呢？事实上是美国开始，是美国开始。所以我说会有制度教育是美国开始的。而主要的一个人你不一定认得他，他的名字你一定知道，那个人叫 Roger Whelan。 Roger Whelan 罗德岛有个大学 Roger Whelan 大学，每一次福音在那里的那个 Roger Whelan， 他是美国第一个提出第一政教分离的人，第二个一人一票，就是 Roger Whelan。 所以他建立的教会叫浸信会。浸信会我说过，浸信会跟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是他提倡这个的。那后来被大部分的美国教会接受，所以那时候开始有投票，类似于说民主制度。那么政教分离一人一票的事情，后来到美国独立的时候是采用 Roger Whelan 当时在教会中所用的变成国家政治的方法。所以因此一人一票在国家里面决定的时候，跟这个 Roger Whelan 当时提出来主张有点类似的一个假设。假设是什么？为什么信徒都是祭司？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严格说起来，我们跟神都有一个同样的独特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里面都有圣灵。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我们也都可以听圣灵的声音。所以一件事情要做决定，你的圣灵跟我的圣灵是同一个圣灵。我们有100个信徒，只有一个圣灵，所以我们要决定就决定听圣灵的咯。所以一人一票的时候，每个人的圣灵声音加在一起呢，理论上 ideally 很理想的情况之下呢，大多数的圣徒的意见应该更接近或者就等于或者反映出圣灵的意思。这一人一票，这当时的假设在这个情形下建立的。信徒都是祭司，信徒都有圣灵，我们都能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圣灵对你说跟对我说应该是一样。那我们大家的意见如果一致的话呢，那就等于圣灵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假设前提下设立的这种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但是实质上你我也都了解，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光景是不一样的，属灵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圣灵声音的分辨力是不一样的。所以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听圣灵的声音，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可是听出来为什么不一样？其实因为每人属灵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基础你要有一个心里有个了解，才知道说怎么样去运用的时候不至于过分的偏差。那么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制度里面呢，它不是考虑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民主制度是根据这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种观念，就是理性主义的运动呢，相信每个人里面有个理性，而这个理性好像不约而同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在理性主义的概念来讲，每个人的理性是一样，就好每个人有个圣灵，圣灵都一样一样。所以我们就讲的理性是一样的，所以事情是对与错，你知我知，这是理性主义的假设。那既然这样一人一票，所以多数决就代表理性。可是到今天你也知道，民主制度容易被滥用的原因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理性的，而相反的，群众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呢，在人民如果说所谓的自己的道德的素养啦，甚至包括他的宗教背景啊等等有偏差的时候，民主运动会变成暴民政治的，那很容易被煽动，很容易一件事情 就一下子大家以为讲啊、哦、就这样，然后后来哦我上当了，我被骗。所以在政治民主政治过程中是非常容易产生这种事情的。希特勒是被德国人用投票选出来，而且选他做终身总统。拿破仑是法国人投票选出来的，终身元首变成皇帝啊。所以是民主政治是选出一个独裁的，而且是人民要他独裁的。所以诸如此类都是用民主的过程，但是达到的结果是相反的。所以表示说你假定每个人都有理性，会不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其实这个假定常常不是那样的。那正如教会中每一个人一票来投票决定事情的时候，选人决定事情的时候，不一定都是一致的，这点你必须了解。所以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很明显的，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有长老执事，然后给长老执事有一些授权，也有一些责任的托付，看起来最后说为什么这个教会的模式当中有长老，有长老会制的，有主教制的，而我说这些并不是完完全全违反圣经的，不是完完全违反圣经，因为圣经上是有一些这种影子在那里，只是今天的状况哪一种教会制度更好呢，要考虑很多状况来决定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但是因为圣经上是给所谓的长老，那时候的长老是包括今天所谓的牧师传道人这一类，有一些授权，有要求他们去领导会众等等，为什么有那个，然后又提到信徒接祭司，这两个观念是矛盾的哈。原因在这里，因为属灵上的见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求的长老执事的要求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七个执事包括司提反去管理饭食要圣灵充满呢？开玩笑的说法说圣灵充满然后力气够大，烧饭起来的时候饭烧得特别好，烧饭要圣灵充满吗？不是，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管制的人，也就是说他对圣灵的声音，对圣灵的引导呢特别敏锐的人，所以他不会有私心管理饭食这些事情。虽然只是管理钱财的分配，饭食方面的物质上的需要，他必须没有私心，这样的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执事长老，所有的特别是教会的领袖都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对圣灵的分辨力格外的好，所以神就授权给他们去带领教会嘛。那一般的信徒来讲呢，虽然都信主也都有所谓的圣灵在里面，但是很可能他属灵上的比较幼稚，有可能听不清楚，也有可能甚至陷入魔鬼的迷惑。好像使徒行传第五章耶路撒冷教会的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后来被圣灵击杀，可是我相信这两个人是在教会里面是受洗的，所以是属于教会的会友啊。那他受洗了信主，他里面可能也应该有圣灵啊，可是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是在什么呢？欺哄圣灵。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会友一样的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圣经上一方面越有一个好像是跟民主制度一人一票这种东西相反的一种有分属灵的阶层的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或者说很多大部分的解经家的观点，我个人看法用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的制度，大部分教会制度是属于叫做代议制，不是直接的民主，直接民意是间接的民意，就是说你选出来长老执事，包括选出传道人来，然后由他们来选择来决策，所以是间接式的一种民主制度的。那其实在美国或者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大部分是用这种方法的，因为你不可能国家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全民投票，没有效率，而且太有争议性了，所以呢你一定是间接的，有政府，有民意机关啊，民意代表等等来帮你做决定。那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以及甚至选出来的传道人基本上是有点像代议制的，就是他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人，然后由他们来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圣灵，每个人会听圣灵的声音，这个假设这个比较接近实际状况，比较接近实际状况。而你要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有同样的对圣灵的分辨力呢，这个可能离实际状况差得比较远。 那因此选出来的长老执事，当你要做决策的时候，重要的他不是民意代表，是神意代表。民主政治你会说民意代表，民意代表的话呢，就是说地区啊等等。那我好了，今天很多讲国语的教会有很多中国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我们要不要根据人口比例选出民意代表啊？那中国国内还可以说，哎，我们南方人跟北方人又不一样，哎，东北的又不一样，好，东北代表，然后河北代表，北京代表，上海代表，那这样分嘛，那就是人大会了。教会长执会变成人大会议吗？那当然不是这样一个情形。但那个叫民意代表，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所谓的利益团体，所以民意代表是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教会里面我们不在乎利益团体，因为教会没有个人的利益。我们教会在做决策就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是神意代表。那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求神在我心中的带领如何，因此做决策或选人的时候，这一票都代表圣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如果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很多教会的长执会就留下一个纷争的一个定时炸弹啊。我看过很多教会的长执会闹纷纷的，都是把教会长执会当成民意机关了，民意代表国会。你如果把它想象成那个的话，那你一开头你就准备哪一天要爆炸了。因为就假定我们都有不同的利益，那就先假定每个人的代表一群人的利益，而不再是寻求神的意思了。如果你要这样来的话，那人跟人一定有不同的，那一定里面纷争不断。所以我觉得长执会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一个神意代表来寻求神的旨意的，这最主要在这里。所以你选出来的人不是他的背景，而是选择这个人对于神的旨意是不是有这样的分辨力，这是最关键的。好，谈到一些章节的一些细则，这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简单谈一点，有一些比较稍微复杂多讲一点。一般的教会的章程通常是只有一份，那一份的里面通常包含两个东西，一个叫 constitution， 一个是章程哈。constitution 叫做宪，我称它为叫做宪章一样哈。大部分是一份的，那我也看过很多教会的是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宪章，一部分叫做 bylaw， 叫做章程。那顾名思义 ，constitution 好像国家宪法，国家宪法通常是不太会变的，你偶尔才会要修正的哈。这一动起来就是很不得了的大事情。可是行政的很多这个措施的规定呢，也要经过国会通过，可是那个是不是 constitution 啊？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个教会的宪章，通常包括我们教会的信条、教会成立的目的，还有的教会加上一个 covenant， 就是信徒公约，这些通常不会变的，这那部分可以放在宪章里面啊。那么有些人有明确的分，有些人没有分的话，就放在一起写的。那么另外一部分是可能经常随需要会变动的，那就包括什么呢？譬如说会员制度是怎么样来决定的，长执同工怎么选的，人数多少，还有组织结构，会议有哪些，对吧？有些 committee 委员会，这一类的事情是随时会变的，你不会定出一个 bylaw 50年不变。那个 bylaw 的部分就是章程，那部分是可以变动。大部分的教会是这样分的。那我说不同的是，我看到了一般教会的这种东西来讲，大概 80% 以上是两个合并在一块，所以它的标题就是宪章及章程 Constitution and Bylaw 一份的。我偶尔看到是分开两份，章程归章程，宪章归宪章，我这个问题不大。第二个，大部分的内容除了会员制度我刚刚提到过以外，大部分会提到长老有没有长老部，有没有执事部，长老执事，还有传道同工，然后都会提到说怎么选的，然后人数多少，组织结构这类，那还有一些其他事情的决议。那因此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说你怎么投票的问题了，或者要不要投票的问题了啊。所以有的是选举人，有的是做决议。那谈到人的时候，无论选长老、选执事，甚至包括这个选这个牧师哈，都有两个基本阶段，一个是提名，第二是认可，两个都很重要的。那么提名的时候， 怎么提呢？很多教会会设立一个提名委员会，啊，也有的教会不设提名委员会的。那么不设提名委员会的人也是要提名的，只是由谁来提，啊？那么如果没有提名委员会的那个部门，那个教会通常是这样，他有时候就说，哦，长老提名，长老来提名的。那也有的说，哦，长执会就是提名委员会了，所以不设另外一个独立的提名委员会的。所以提名是一定会提名了，只是要不要另外设一个所谓提名委员会的组织而已。但是关键在这里，你用任何方法都好，啊，不是说哪个一定特别好。关键的问题是，谁是提名委员，这是关键。谁是提名委员，就是说你提名的人，你要提名，比如说我要提名做长老，谁得做长老？你提名谁做长老的时候，你必须有足够的属灵的见识跟生命，你知道长老要是怎么样的人。你提名的人属灵的见识如果不够，你会选出个什么长老呢？就照着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是说，啊，长老吧，要替我们做事啊，我看谁最会做事，谁最出钱多，我就请他做长老，因为教会需要钱，他钱很多了啊，钱出钱最多就做长老啊。这个提名委员的想法是认为谁出钱多谁是长老，那一定选出这种长老出来了。很多教会的问题是提名委员根本不够格做提名委员，然后剩下的问题你就等着看了，一定会产生很多纷争。所以我个人觉得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资格是个关键性的问题。那我看过大部分的教会的这种章者，如果有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呢，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教会的章者写过提名委员的委员资格，他会写很长，长老资格、执事资格、牧师资格，就从来不写提名委员的委员资格，他顶多这样写，啊，提名委员会由会友选出来，会员可以选出提名委员，叫做会友代表。好，那选出提名委员要不要有个属灵资格呢？没有提了，反正就选出来了，那选出任何人都可以了，对。可是你可能选出一个非常世俗化观念的人，好，那这样的人他去选执事，他去选长老，甚至他选牧师，他要选出来的人很可能观念就跟他的观念是一样，所以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关键的问题。所以你要不要设一个提名委员会反而变成次要的问题，这点是一个关键性的。那有的教会他不设提名委员会，就直接由长老部或执事部提名的也有，在北美华人教会我知道有好几个教会，他提名执事的时候就是由牧师跟长老，然后说好，提出谁做执事，然后在执事会没有反对，就提到会有大会就投票去了，啊，所以他没有提名委员会，就是牧师加长老就是提名委员了，啊，也有的这样做，有的是另外设提名委员会，两种方法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但我说了，我强调了，关键是提名委员的资格非常重要，甚至我是认为，这个人不够格做长老，他就不能做长老提名委员，懂我意思吗？那当然你说啊，那牧师怎么提名啊？不够格做牧师的不能提名牧师了，那都没有了。不过意思说，你可能没有做牧师，不过你属灵方面各方面的见识要相等于一个传道人，那么你选出传道人的话，你会知道教会要什么样的传道人。否则你可能提名的人的想法，你觉得教会要这样，你的想法这里面可能就不是合乎，完全合乎圣经的话，那你当然就会产生问题。好，提名完了，第二是认可。那认可的时候怎么个认可啊？我没有说用选举，我没有说投票，就是说看情况。有的是投票的，我称到两种，一种是属于投票通过的，那投票大部分就是有一个过半数、三分之二等等，有一个投票的。另外一种我称它叫做无异议的认可。无异议认可哈，不是全部赞成的啊。无异议是什么呢？通常这种方式是这样，他提出一个候选人以后，然后他会提出来说大家有没有意见啊？当然不是当场这样问，他可能会公告两个礼拜、一个月，大家有任何意见写信或各种方式来传达说我对这个人有保留的意见，收集反对意见，然后收集到了以后他会去调查等等。如果公告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到 那一天所谓的认可的或者说投票的那一天会有大会的时候，他说一个月以来没有任何人的反对意见，那是不是大家就同意了，那下面就说是通过了，没有投票，所以这个叫做无意义的认可啊，无意义认可，不是投票里面的无意义，而是根本就票都不投了，然后公开征求异议不同意见，这无意义认可。那这是另外一种方式。那我说过我以前受洗成长的教会，或者我所知道台湾的教会，大部分属于第二种的，所以没投过票，没投过票啊。那通常就是长老还有牧师，反正他们就讨论过，然后他们自己做个决定，然后他们也会公布说我们在考虑哪几个人做候选人，请大家为他们祷告，那如果有什么意见跟长老们反映一下，就这样。到没有人反映啊，那隔了几个礼拜就宣布说已经公布了，大家也没有反对意见，所以感谢主某某某某谁谁谁谁谁做了执事了。所以我几十年来都这样过了啊，那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嘛啊。那投票是另外一种方法了哈。那投票，如果投票的话呢，有的是至少是半数的，很多执事是这样半数的，有的选长老了或选牧师的时候要求三分之二，有少数是用四分之三的啊，就是绝大多数的意思。那问题在这里，有一种状况可能会出现，但是平常不太常出现，投票你可以赞成你可以不赞成，那如果也不赞成也不是不赞成，就是没意见呢，那算什么？就是说他属于就是弃权票，他也没有赞成也没有不赞成，只是弃权，这种算不算？因为如果你说好长老要三分之二，长老三分之二的时候，如果有很多弃权票，那弃权票算什么？算赞成算不赞成还是说不算？有的人是采取说弃权就是没意见，就是不算投票，合乎法定的，就这个他有一个合法定的会议的合法性的，算那个，可是不算最后的三分之二一半的。我觉得不是，因为通常的大部分的章程我有看过，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写三分之二 confirm 是认可， confirm 只能说 yes， 你弃权就是 no， 就是说我对他没把握，但我也不愿意说 no， 所以有些人称它为叫做 politely no，很客气的说 no， 但我不愿意说 no， 真的选 no 的人就是说我不赞成，那么很客气的说 no， 就是我对他呢有点保留，可没有保留到我要说 no， 所以我就弃权。那什么叫 confirm 只能说我对他有把握，我确实就是他。所以如果说你用一半或三分之二都好，这种投票一般的说法应该正常的是弃权票就是反对票，只是另外一种的反对而已，就是说支持你的人不够三分之二或一半你就不能做了。那理由也很简单，如果选一个牧师或选个长老，你不能得到全会众绝大多数很肯定的支持的话呢，你这个牧师做不下去的，你长老也怎么做，大家对你有保留，所以这个弃权也代表有保留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一般的章程，只是有的教会他在决定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讨论到弃权票算不算，我几乎没有看过一个章程上提到弃权票怎么处理的，可是碰过这样的情形，而且尤其弃权票占了非常高比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其实弃权票就是反对票，所以你要投票的话，那一般事实的决定大部分的教会采用一种就是多数决，大多数人同意，不管这个一般决议，不管在执事会决议啦，或者会众大会的决议啊，都是用多数决。但是也有的时候会用无异议通过，就是全部都通过。那我说的大部分教会都是用多数决，小会议大会都用多数决的。那多数决的会议呢比较有效率，可是有一个危险，就容易造成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好，如果我们有十一位执事长老开会，最后投票六票赢了，五票反对，赢的人就耶赢了，那五票怎么办呢？容易造成分裂，就是说那 你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圣灵是站在六票那边，不站在五票吗？圣灵没分两半的，对不对？你台湾可以分南北两半哦，有蓝有绿哦。你教会可以这样分吗？你圣灵可以这样分的吗？不可能。所以呢，多数决一个潜在的危险就在于说，多数的是确定是神的引导吗？你都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不太确定你是。因为如果有这么明显的少数，我说少数只是他49%输你51%的话，这个49%你说是不是神的旨意，这很大的问题。所以多数决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它效率决定比较高，就是说一决定就决定了，不会拖很久。无异议通过呢，理论上至少比较合乎圣经的引导。圣灵如果引导我们，我们都会同一个圣灵，不会两个声音的。无异议你可以比较确定的是圣灵的引导，多数决你不敢说任何一方是圣灵的引导。但是问题是多数用无异议通过呢，效率比较慢，要有很大的耐心，很多的祷告。一般而言，我通常建议是说，我所看到也是大部分都是在小规模的，譬如说长老团做决议的时候，或者长执会做决议的时候，用无异通过的，从来没有在会众中可以用无异通过的，会众是不可能的，太多人了，那个一个人反对就完了。但是如果说你选出两个长老、两个牧师、五个人，这五个人理论上是属灵上最成熟的，那这五个人在寻求神的旨意，我想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会那么样的反对，以至于你还要坚决通过吗？理论上有问题了，除非这个人圣灵不与他同在，对不对？所以通常在小圈子里面比较容易用无异议通过。那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用无异议通过来决定指导重大的事情，那尤其在小圈圈里面的时候啊，会众我觉得是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法的。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提到长执同工会的组织问题。组织问题呢，一个就是任期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人数比例的问题。那我也看过有些教会他们的这种章程呢，比较强调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制衡的理论，制衡的观念。那在这个里面，他有时候会特别规定说，平信徒选出长老多少人，牧师在这个领导团里面哈，长老部或者什么里面有多少人的比例。那还有的规定说，如果传道人很多，只能有谁可以加入等等之类。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规定。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你要特别规定这个比例的问题呢，我觉得一开头的立场就可能有一点问题。这个制衡理论是防止弊端，这里我同意啊。防止弊端就是说，如果全部都有牧师一个人决定呢，万一这个牧师有一个属世界的观点呢，怎么办啊？所以要制衡。可是如果从这个观念为出发点，然后要设计一个制度来特别防止这个，比如说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或者是执事人数一定要超过他几倍啊，然后传道人很多里面只有谁可以进来等等之类，你先这样设计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假定就是先假定教会里面很多人的意见会冲突，而且设计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政府组织，国会跟政府的关系，先从这样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本身就不对了。你应该先假定这是一个属神的团体，我们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但是万一有人的软弱罪如何，应该倒过来这样讲，你不能说先假定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会求自己利益的，牧师会求他自己的利益，那不能让牧师随所欲为，然后你设计一个制度，你先设计这样一个制度下来，你的结果一定会应验你的预言。你设计一个制度让他自当纷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有些教会的 bylaw 里面呢，我有一点点不太平安的，就是说你先假定教会就像是一个世俗的制度一样，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人数的比例不是重要问题，只要会众能够找出最有属灵的眼光、属灵见识的人做领袖，不管他是平信徒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然后他们就来带领，然后大家也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来走，就基本上一个制度。我觉得宁可不要那么僵化的去定出一个什么数目啦等等，因为所以我看人家的教会的章程的时候，有些那种 文字啊，唯读下来的时候，浑身汗毛都会竖起来，就一看就说，哇，这个教会好像很会把某一些人、某一些人看成什么样的哈。所以有些教会的章者，你一看就是，他就把牧师看为不是牧羊人，是狼，所以要防止牧师读吧，所以要那文字一读起来，就是无形中你对于传道人，你已经有一个想法，然后你还会顺从这个传道人的带领吗？你的章程已经显示出那种心态，你当然不会这样。所以我说，你的章则是代表一个教会的精神，教会的一个理念。所以这点我是有一点这样的意见。那最后就是关于任期，大部分的教会执事都有个任期，而且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以两年为任期，连选连任得一次，做四年，然后休息一年。比较有争议性的是长老的任期，有的教会长老是终身职的，有的教会长老不是终身职，但近乎于终身职，就是说他不管是一任三年或几年，然后连选得连任，无限期连任，每一次都连任。那你的中国人规矩，只要可以无限期连任，那一定自动连任的嘛，对吧？真是连任连任下去的。那有少数的教会是有规定，任期一次，然后要下来等等，也有些。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说，最好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都有一个一定的任期，甚至我觉得是可以加上一个年龄的限制。这样的话呢，可以有一个轮替，同时呢，也让长老执事可以参与侍奉的时候，比较能够在他体力各方面最好的情况下来运用。我碰过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挂名的长老好几位，开会一个都没有，因为两个九十几岁了，一个癌症末期在挂名嘛，他就一直在这里做嘛，所以他是在长老，可是事实上他已经不能当选，可是你要再提长老，有人觉得哎呦，再提一个，然后怎么样，这是一种状况。所以我说年龄啊各方面有个限制。那如果有一个说任期休息再提名的时候，哦，他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也不能聚会都不能来了，要不再提名他呢？那时候就可以再想一想说，那我们就不提名他了等等，你就有一个缓冲。终身职，你除非他犯了什么错，你要说宣布说某某长老就卸任了，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做不出来。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也有的长老可能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说犯大罪没有，这个其来有志，查无实据，或者说不是没有实据，可是证人不愿意出面，那好了，你要不要继续做长老呢？有点麻烦了。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后来我们正好要改章程，我们就修改一个章程，最后就是决定说让长老有个任期。那长老有个任期的话呢，所以长老到了任期到刚好要自动下来休息一年，然后再提名，所以休息之后就没有再被提名，很自然有个你叫做下台阶也好啊。但是你要直接说现任的长老，然后请他撤职查办，哇，那就很严重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这种缓冲期，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我觉得至少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方法。但这个是一个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的，只是属于见仁见智的做法啊。不过有一些可以参考。那这些我想大概就说一些这些。好，我们到这里就结束。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关于教会章节的一些探讨，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按照你的旨意来让教会各方面的决策，各方面所选举出来的无论是信徒的领袖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行能够行得合适。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